经文在马太福音25:14-30。马太福音第25:14-30，你们的圣经是新约的第50页。先翻开，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谢谢这个配乐哈。好，我们很开心的把这个经文来读，马太福音25:14-30。好，只要是旁边的朋友还没找到，你帮他忙好不好？啊，找到以后就给他。有哈，好，我们就一起把这一段经文慢慢的把它读完，准备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机拿去做买卖，另外再赚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却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了另外的5000来。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休割，没有剩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剩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带利收回。如果他这1000来给了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他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在哪里必要哀哭彻死。在马太福音25这段经文是论到末世，那主耶稣呢，将来有一个审判的，有过一个交账的时刻，就好像公司每年年底的时候呢，就会为雇员做一个评估，到底呢你是升职加薪水呢，还是不可以留下来？可能你们打工的人都很紧张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终极的评估呢就很严厉，它不是关于升不升职、加不加薪水这么简单。但是要求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常常有警醒，要努力的活出基督的见证来，因为呢你最后是要交账的。我们不能用那种啊，不求无功但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谦谦卑卑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什么都不干就可以了，原来是不行的。因为呢主耶稣曾经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说明呢，我们做门徒啊，不是只有权利没有义务。那我们做门徒一定有某一部分的责任我们要负的。假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做，你根本不配跟随主。德国的神学家潘佛华有一个很严厉的书讲了一本书叫《委身的代价》。他说你要做一个门徒啊，他说其实耶稣呼召他们，其实是呼召他们去死的，好严重。说实在的，十个门徒里面呢，只有约翰一个老死在拔摩海岛上， 其他呢不得善终的，都死得挺惨。所以呢，我们做门徒有没有这个准备，忠于神所托付的。这种经文刚才我们读了，有三个仆人受主人所托，有五千，有两千，有一千银子。好，你自己要管好自己的部分。那主人回来了以后呢，就要评估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好像一个财务报表一样，看你的盈利能力怎么样。在应用上呢，就是说做一个门徒，我们受托了不同的恩赐，主给我们有不同的，我们要在世上好好的运用。将来要审判的时候呢，神会论着公行赏，假如我们什么不做被罚。所以呢，今天我就用这个经文来看看我到底用什么态度来运用神所给我的恩赐，免得呢到见主的时候你为什么罚我，蒙查查都不知道，因为我没好好用。那第一方面，我说我们受托了以后，我必须要努力的。我记得呢，我刚进神学院的时候呢，老师就曾经这样教，当你神学毕业以后呢，无论去哪一个教会，千万不要跟人家比较。你去牧会的时候呢，不要追求果效，读书不是求分数，牧会不是求人数，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你要忠心做一个管家就好了。那不要把世俗的眼光带进来，管理学啊，什么传播学啊，你千万不要把它带到教会来啊，这些都是不属灵的。当时我是这样被教的，但是很奇怪哦，神学院有另外一科叫教会增长，教我们怎么使教会倍增，怎么去传福音使人数增加。所以呢，传道人我不知道，当时我当学生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啊？追求人数增长不属灵，人数不增长就是不忠心，我到底可以怎么样？那经文呢，这里说的，无论是五千的还是领两千的仆人，他们赚的数目都相同的。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赚五千的就好一点点，赚五千跟赚两千的人得到主人的称赞都一样。那起码我安心一点点，就说不是因为赚多一点点就会胜过那些赚的少的人。赚五千赚两千都一样，大教会小教会，只要你做好本分，得到主的称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是做好他们应有的责任，没有浪费主人交给他的一番心意。主人不会因为你赚的数目大而确定你的成就，不会因为你回报大就轻看那些回报小的，好像穷寡妇一样，他把养生的仅有的两个小钱先给主，但是得到主耶稣很大的称赞。数目多少不重要，心态才是重要的。那另一千的被责备，不是因为他赚不到，是在态度上出了问题。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想都不想，把他埋在地里面，反正不做不错，好少做少错。这种呢，就不是说教会不是求人数了，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香港人常常从前取笑国内同胞，做三十六，不做又是三十六，就不需要太努力了，反正回报结果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有一天他问他，他说：“爸爸，是不是我无论拿什么成绩，无论我努不努力读书，你还是一样爱我？”爸爸怎么说啊？对，当然啦。那女儿就说：“那我为什么要努力读书呢？”爸爸就愣住了，怎么去回答这个神学问题呢？但是呢，还没想到的时候，那女儿就已经说了：“爸爸，我还是会努力读书的，因为我爱你。”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努力也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我神给不给我赏赐，我们还是努力的，因为 我爱我的天父，我就愿意去服侍。没有爱的侍奉是不能长久的。我记得当时11月的时候，那个王继雄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教我们宣教的一些学问。他说宣教的铁三角是什么？就说教会、差会、宣教士。这个是读宣教学的时候讲了，他给我们加了一样，除了这铁三角以外呢，还有第四个，就是宣教的对象。他说你不爱你宣教的对象，请你不要做。无论你教会多强大，差会多好，宣教士多能干，钱多少都没用，你必须要爱你的宣教的对象，你才能在那个团体里面工作。我努力去侍奉很简单，我爱我的天父，我爱我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那另外呢，你不努力的原因可能是这样。我有一次拷问信德，你知道快要受浸的时候，我问有一个弟兄，我说你有没有把握上天堂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哎，我信耶稣不是这么功利的，我不会这么计较能不能上天堂的。我吓了一跳。当然了，我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我知道他可能大概不理解信仰的难，就是真理是怎么样，我不会责备他。但是这种态度好像我什么都不计较的，信耶稣不上天堂也无所谓的，我不是这么功利的。假如我们是这样说，我不计较将来天上有没有赏赐，我没有所谓的，我不求冠冕，你不要搞我，教会就没有人愿意侍奉。甚至有人很谦卑的说，将来啊，我去天堂扫地就可以了。听起来很谦卑哦。你知道天堂的街道是用什么做吗？黄金街、碧玉城嘛，给你扫。哦，你这个人就很厉害哦。开玩笑啊。恩赐也不同，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受客观条件限制，没有音乐训练的人可能不需勉强要求他们你要去师班当指挥。主人是知道按才受托，不会强人所难的，而且他预先评估好，所以呢，他就分出来，你拿5000，你拿2000，你拿1000。他不是全部人都一模一样，你们都要做一模一样相同的事情，有不同恩赐，神评估好分给我们，我们去做。所以呢，上帝也知道我们有不同的献祭，估量好才托付给我们，不会勉强我们做一些不可能的任务。那我们的 mission 是 possible 的。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忠于所托？我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就是有创意的思维。你只有看看外面，我比较喜欢游山玩水，世界很美丽，花朵，你知道世界上有千百万种的花草、昆虫、动物，你一看就知道上帝那个 creation 的创造非常有创意。假如只有一种花、一种动物，很快会闷死人。你想我们上帝就是这样的，他怎么样去责备那个领1000两的仆人呢？你看26节，他说你又饿又懒。这个人是这样的，先讲懒哦。什么叫懒呢？是一种心态上的，他是思维出了问题。有人说你的头脑就决定你的地位，你用什么脑筋呢，你就会坐在什么职份上。那领1000两的人是怎么样？主人责备他，连定期都不收，就把钱给兑换银钱的人也好啊，起码能拿一点点利息啊。想都不想，一点创意都没有，不管，埋在地里很方便。今天我们做事做人读书，是否也因为反正都一样嘛，因循守旧，做完功课就算了，能应付学校的考试就算了，上班等下班，我不肯改变我旧有的思维方法，不肯接受新的挑战。那我们侍奉人员呢，就是头号敌人，就是这个守着传统不改变， 规矩不改变，事情不改变，只是这样，只有死路一条。21世纪80后、90后、2000后的青年人要求情况都不一样，需要也不一样。所以呢，有时候今天的父母也一样，不能用你从前旧的那一套，要多学不同的资讯，跟世界同步。假如我们是个与时并退的父母呢，就很难跟小孩子沟通。所以有时候我很怕一些父母投诉，整天说我从前是怎么样的，我从前连吃都吃不饱的，我从前是没有手机的。你根本没办法跟现在的年轻人去沟通的，你根本回不了头啊，你不能要他们今天不要带手机。最近多了一种病，听过没有？缺乏手机焦虑症。假如那天你刚好没带手机出上街了，你整天就不舒服，对吗？但这种病从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的时候，我们侍奉信仰的思维也必须要有创新。有一次呢，我一个餐厅吃饭，在我们大埔的地方有一个苍蝇，它呢拼命往有光的玻璃呢去飞，冲出去，它一冲捅啪掉下来，再飞捅啪又掉下来。因为呢，它的本能呢就是指向光的地方去飞。好了，冲了好几次，其实啊那个出路呢就在那个玻璃下面大概2尺左右，它只有拐一个弯呢它就可以出门了。他就是不去，我就吃面，一直在看那个苍蝇，很好玩。哎，我想到就是这样，假如我们坚持不改变的时候，往往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坚持我是这样做的，死路一条。那精神病人跟正常人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一再重复做相同的事，却享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再读一次，精神病人是怎么样？跟正常人，他们一再做重复相同的事，却享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你问问自己，你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你继续选用今天的思维方法与态度去生活，没有错，会有相同的结果。但是你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论我们做事、做人、做事、工作、侍奉，我都要学上帝一样很有创意，才可以活得更精彩，才能经验上帝新的恩典。你不去尝试新的，上帝就没办法在另外一个环境去祝福我们。抱着旧有的方法与传统，我只能不犯错，但是我绝不会有新的惊奇。我们不是上帝，你不需要有他那个永不改变的属性。再讲恶，第24节，那个仆人怎么回答了？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把所有责任推给主人，都是你的错，因为你很恶。做错事情不单不认错，我们叫恶人先告状，他把主人说得很残忍，是你阻碍了我的创意思维，是自己不去想，不去求改变，因为害怕受惩罚。其实很奇怪，他明明知道主人这么严格，也知道主人的心意，就是不做，恶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让困难的环境就把我们的思想捆绑了。有一次在电视访问上看到一个失明人士，他刚跑完马拉松，也去爬山，很多种运动他都能做了，人家很佩服他，就访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勇敢啊？你已经没有，你失去双眼，根本看不到东西，但是你能拿到杰出的青年，你能跑马拉松。他讲了一句，我是失去了视力，但是我没有失去了视野。 他说我很感谢中学的一位同学，可当时呢他那个同学带他去看话剧，他坐好了等了好久，他就问同学，哎，怎么还没开始呢？同学说已经开始了，这个是默剧啊。他很生气，我看不见你带我看默剧。他准本来那个他同学马上就说，谁说你不能看默剧呢？你能不能用你的心来感受呢？你不能因为有困难有局限就认定你什么都不能做。从此以后他说，我能做的能试的我都去试我都去做，结果他今天能跑出这个成绩来，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就能发展一个不同的人生，不要埋怨也不要害怕我自己的不足，但是上帝是足够的，他有创意的空间让你有突破。基督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 imagination， 想象的空间。其实今天我们蛮有希望的，是为什么？我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是上帝给我的，我不能只看到前面的困难的环境。最近新闻非常热的就是那个 Mandela， 南非那个从前那个总统去世了，他有曾经27年时间坐牢，你知道他当时做什么吗？他坚持在监狱里面每天原地跑步45分钟，然后仰卧起坐200下，他要保持头脑清醒。他说困难的环境不能捆绑我的思维空间。同样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无论有多困难，你相信上帝给我们有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突破，不是靠自己。第三我要讲的是与主为乐。现在的年轻人呢，很流行用感觉来决定，感觉不好就不做了。我做这个事情啊，对我有好的感觉我才做。为什么喜欢做啊？因为喜欢做咯，一点理由都没有，没有理性，就是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喜欢感觉来去做事情。那做门徒就不可以这样了。有一个字叫爱，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叫立志将好处带给对方，就是这个阿嘎培的意义，我立定心志把好处带给对方，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爱我的上帝，无论这个做得好不好，无论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爱，都要立志把好处带给他。这是婚姻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的配偶不是永远恒久的可爱的。我结婚了10多年了啊，我现在已经蛮可爱的了，但是还是有不可爱的地方嘛。同样我也一样，但是上帝教导我们爱就是立志把好处带给他。假如人人坚持的话，离婚率就不会这么高。在侍奉上我们做完了以后呢，不一定有人来想欣赏你，不一定会有掌声，不要太快灰心软弱。哎呀，我们要立志把好处带给弟兄姊妹。我们是以主人为乐的侍奉，也不是为了掌声而做的。我们做什么，主啊你喜欢吗？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太吝啬，看到好的地方彼此鼓励一下，姊妹弟兄你做得真好。这种鼓励的话，我们人还是蛮瘦弱的，也谢谢你们彼此的欣赏。我们个人我不求别人的掌声，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彼此去鼓励。我曾经遇到一个事情很多年了，当时呢我又负责那个培灵会，就说香港每年8月1到10号，我是一个总负责人。当时是这样的，先来的当事的弟兄姊妹呢，最先来的头十个人呢就在大礼堂负责，然后迟到的一批一批人到2楼3楼4楼6楼8楼这样排上去，那个是正常的安排。有一位弟兄迟到了，他挺晚的，他来的时候我说你到7楼去当事事， 他很生气看着我，在七楼谁能看到我？我说没办法了，你去站在大堂门口好了。就是这样，我们的侍奉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找人的认同，我是因为我爱我的主，我要我的主喜欢。以主人为乐的侍奉另一层意义是把握时间，警醒等候。不要学那个拿一千两的仆人一样，他以为主人永远都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不用紧张，也不知道原来要交账的，结果就把这个事情不放在心上，做了无所谓，换来是不再被信任的结果，连他仅有的都完全给拿走。换言之，这今天的我们得到好好的侍奉的机会的时候要把握，你时间是不多的，恩赐原来上帝是会收回的，你不用就没有了，你越用呢就越有。神就是这样，好好的把握现在的时间，我能做的我还是去做。同样的，无论是做父母也好，做老师也好，做学生也好，我们做传道人也好，神托给我们的时候，人跟事我要做交账的，我做不好了上帝就收回了。今天我们还有生命，感恩，我们都知道生命是很短暂也非常偶然的，随时生命可以没有的，好好的管理自己。我不知道你是活得不累烦呢，还是怎么样就浪费生命了。可能现在年纪越大了，越感到生命很无常，所以呢我就把握现在的机会。这次呢我要讲呢，我们要忠于所托，我们就必须要扩大我们侍奉的范围，做人的范围。很多人以为呢做得又好又多之后呢一定是放大假休息，是吧？我赚好了也做好了，你没想到主人给五千两与两千两的赏赐是什么吗？二十二节，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不合逻辑，不是想是我去度假吗？我们叫探世界了。为什么我做好又忠心又好了以后，你给更多，我还要做多一点点？答案在二十九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原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祝福，一种享赐，可以侍奉上帝是一个恩典。创世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个工作的神学，神让亚当跟夏娃看守管理大地，当农夫呢是一种祝福。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常常把自己弄得半死，累得半死，对工作产生厌烦，想尽快退休，那个是犯罪之后的事。年纪越大，你没有发觉越来越多人喜欢去当假日的农夫，听过吗？越来越想当农夫的，越老越是这样，我自己种田，我自己要种自己吃的，就是回到伊甸园的状态嘛，就是这样，人心就是这样。假如我们愿意生活简单一点点，不用整天为那个地产商打工的话，为那个 shopping mall 打工，我们就会活得轻松一点点。我们要面对很多变的社会，要承担教会很多不同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生命的素质，扩大我们生命的承托力。社会在变，人在变，你不可以不变。我知道我们做升降机呢有容量的，叫 capacity， 它会写的装十五个人。我前两年跟我先生去罗马的时候探我同学，他的升降机大概这个讲坛这么大，只有安雅文点头，只能装两个人。那个是五十年前的升降机，哎 ，capacity 只两个人。同样的，你看要装多一点人呢，你就要扩大那个 capacity， 增加你的容量。 生命也一样，你永远不改变，你不扩大你的容量的时候，你就不能承托更多社会的变化。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见过286的电脑，找不到了哦，听都没听过。他们说我最初的时候是286的，后来是386、486的，现在变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假如你现在还用那个286的，根本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是吧？世界五花八门，日新月异，不断的变化。保罗就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来这个心意更新用的是 present tense， 就说每天都必须要更新变化，就是我们的信仰。假如我们永远停留在今天 有弟兄姊妹准备受浸了，他现在讲得救见证，请问十年以后那些弟兄姊妹再上来还是得救见证，那你就是没见证吧。我们要开启我们生命的容量，扩大我们的范围，让神可以继续使用我们，不断的改变。要不然呢，你就会变成一个很落后的人，你没办法承受世界在不断改变，然后我们还留在教会里面，我是坚持永不改变，我的范围没办法扩大，生命没办法扩大。我们要尝试不同的侍奉的层面，也要尝试神给我不同的恩典。在神国里面呢，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侍奉啊，教会里面啊，多我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千万不有这个思想。我们教会人多啊，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而且我们也承认，就是你不做，上帝也可以差天使去做，这个是真的。但是他更愿意与我们同工。神不会拣选没有可能犯错的人去侍奉的，因为这种人不存在。同样的，神也不会创造一些没有可能犯罪的人，就是机器人。神给我们有主权，他不要机器人，人可以跟他互动，共同设计整个世界的蓝图，所以他愿意冒险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让有可能犯错的人去侍奉。所以呢，错没关系，神不会要我们永远不错，我们要试，只有神才可以永远不错，才可以完美。人不可能做到，神可以，因为神很简单，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只有有忠心。再讲回啊，人家访问，就生前访问曼德拉的时候，问他，请问你准备在你墓碑上面留什么字呢？他说很简单，埋葬在此的人是已经尽了他的职责的人，就是一句话。忠于所托很重要，保罗就这样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主人明明知道那个领一千两的仆人会犯错，他照样分给他，给他机会，因为上帝不会把人看得很绝，我明知你不行，我不给你做，他不会的。明知你不行，我还是给你机会去做，你领少一点点，还是去努力吧。上帝总希望你跟我有改变的空间跟时间。人会错，但是没有损害到上帝给拣选的恩典。他给我们相同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交账，忠于他所交给我们的。但是呢，最后我还是用几句话勉励大家，虽然你很努力，虽然你很愿意做，但是不等于你一帆风顺。卢云神父就这样提醒侍奉的人，在你们周刊有写，他说容没有爱是不带着哀伤的， 永没有尾声是不带着苦楚的，永没有参与是不带着折损的，永没有私语是不带着苦难的。无论何时我们逃避哀伤，我们就不能爱。无论何时我们选择去爱，我们将会有流泪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本来你可以差派千万天使来侍奉的工作，你却托给我们。虽然你明知我们会犯错，你不介意也托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思想，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无论是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工作也好，家庭主妇也好，都忠于你所托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会要我们交账的。主啊，让我们交账的时候真的能坦然无惧的给你说称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也明白，我们好好的做不等于我们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我们选择去爱，选择去做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流泪，因为这个是一个人的世界。但是主啊，给我们有生命的承托力，扩大我们的范围，让我们今天不能承受的，我们明年就可以。主啊，求你祝福，也求你帮助我们认定你就是交托我们的主，我们愿意用爱来侍奉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